She is so cool. They can't tell her that.深夜食谱有大半年没有做节目了，真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广大粉丝们。现在天气又开始转冷了，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温暖的东西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将朗读我们美食界的泰斗蔡澜先生所写的《暖食》一书中的一张，名为一个完美的蛋。我这一生之中最爱吃的除了豆芽之外就是蛋了，一直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蛋，但是我却怕蛋黄。这有一个原因，小时候生日，妈妈煮了一个鸡蛋，用红纸浸了水，把外壳染红，是祝贺的传统。当年有一个蛋吃已是最高享受，我吃了蛋白，刚要吃蛋黄时，警报响起，日本人来轰炸，双亲急着拉我去防空壕，我不舍得丢下那颗蛋黄，一手抓来吞进喉咙，噎住了，差点呛死，所以长大后看到蛋黄怕怕的。只要不见原形便不要紧，打烂的蛋黄我一点也不介意，照食之，像炒蛋。说到炒蛋，我们蔡家的做法如此：用一个大铁锅下油，等到油热的生腌，就把发好的蛋倒进去。事前打蛋的时候已加了胡椒粉，在炒的时候已没有时间撒了。鸡蛋一下油和即搅汁，滴几滴鱼露就要把整个和提高，离开火焰，不然即老。不必怕蛋还未炒熟，因为铁和的余热会完成这件工作，这时炒熟的蛋香味喷出，不必其他配料。蔡家蛋粥也不赖，先滚了水，撒下一把洗净的虾米熬个汤底，然后将一碗冷饭放下去煮，这时加配料，如鱼片、培根片、猪肉片，猪颈肉丝带汁亦可，或者冰箱里有什么是什么。将芥蓝切丝丢入粥中，最后加三个蛋，搅成糊状，即成。上桌前滴鱼露，撒胡椒，添天津冬菜，最后加炸香的干红葱片或干蒜蓉。有时煎一个简单的荷包蛋也见功力。和成龙一块在西班牙拍戏时，他说他会煎蛋，下油之后即刻放蛋，马上知道他做的一定不好吃。油未热就下蛋，蛋白一定又硬又老。煎荷包蛋，功夫越细越好。泰国街边小贩用炭炉慢慢煎，煎的蛋白四周围发着带焦的小泡，最香了。生活节奏快的都市都做不到。香港有家叫三元楼的，自己农场养鸡生蛋，专选双人的大蛋来煎，也没特别。 陈龙的父亲做的茶叶蛋是一流的，他一煮一大锅，至少有四五十粒，才够我们一群恶鬼吃。茶叶、香料都下得足，酒是用 XO 白兰地，以本伤人。我学了他那一套，到非洲拍饮食节目时，当场表演，用的是巨大的鸵鸟蛋，敲碎的蛋壳造成的花纹像一个花瓶。到外国旅行，酒店的早餐也少不了蛋，但是多数是无味的。饲养鸡本来一天生一个蛋，但急功近利，把鸡也给骗了，开了灯当白天，关了当晚上，六小时各一次，一天当两天，让鸡生两次，你说怎么会好吃？不管他们的炒蛋或者腌裂，味道都淡出鸟来。解决办法唯有自备一小包酱油，吃外卖寿司配上的那一种，滴上几滴，尚能入喉。更好的是带一小瓶的生抽，台湾制造的民生牌湖底油精为上选。它带甜味，任何劣等鸡蛋都能变成绝顶美食。走地鸡的新鲜鸡蛋已罕见，小时听到鸡咯咯一叫，妈妈就把蛋拾起来送到我手中，摸起来还是温暖的。敲一个小洞吸食汁，现在想起那股味道有点恐怖，当年怎么吃得那么津津有味？因为穷吧，穷也有穷的乐趣，热腾腾的白饭淋上猪油，打一个生鸡蛋也是绝品。但当今生鸡蛋不知有没有细菌，看日本人早餐时还是用这种吃法，有点心寒。鹌鹑蛋虽说胆固醇最高也好吃，香港陆羽茶楼做的点心鹌鹑蛋烧麦很美味。鸽子蛋煮熟之后，蛋白呈半透明，味道也特别好。由鸭蛋变化出来的咸蛋，要吃就吃蛋黄流出油的那种。我虽然不喜欢蛋黄，但咸蛋的能接受，放进月饼里又甜又咸，很难顶，留给别人吃吧。至于皮蛋，则非糖心不可。香港拥挤的皮蛋，各个糖心，配上甜酸姜片，一流也。上海人吃熏蛋，蛋白硬，蛋黄还是流质。我不太爱吃，只取蛋白时蛋黄粘住，感觉不好。台湾人的铁蛋让年轻人去吃，我咬不动。不过他们做的卤蛋简直是绝了，吃卤肉饭担仔面时没有那半边卤蛋逊色得多。鱼翅不稀奇，桂花翅倒是百食不厌，无他，有鸡蛋嘛。炒桂花翅却不如吃假翅的粉丝。蔡家桂花翅的秘方是把豆芽浸在盐水里，要浸个半小时以上，下猪油，炒豆芽，兜两下，只有五成熟就要离火。这时把拆好的螃蟹肉、发过的姜瑶柱和粉丝炒一炒，打鸡蛋进去，焦酒、鱼露，再倒入芽菜，既上桌，又是一道好菜，但并非完美。去南部里昂，找到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厨师保罗·包古斯，要他表演烧菜拍电视。他已七老八十，久未下厨，向我说：“看老友份上，今天破例，好吧，你要我煮什么？替我弄一个完美的蛋。”我说。保罗抓抓头皮，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我。说完，他在架子上拿了一个平底的瓷碟，不大， 放咖啡杯的那种。滴上几滴橄榄油，用一只铁夹子夹着碟，放在火炉上烤，等油热了才下蛋。这一点中西一样，打开蛋壳，分蛋黄和蛋白。蛋黄先下入碟中，略熟再下蛋白，撒点盐，撒点西洋盐碎碎，把碟子从火炉中拿开即成。保罗解释，蛋黄难熟，蛋白易熟，看熟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离火了。鸡蛋生熟的喜好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同，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弄出你心中最完美的蛋。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蛋呢？希望今天的朗读能给你一些启发。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晚安。Yeah.